几年前，你如果在公路上开车的话，你常常会看见前面那部车子，它后面会贴了一个 sticker。现在很少看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那个那个所谓 bumper sticker 上写的是警告，这个开车的司机随时会消失。没有多久以前，我们西安团契的赖伯母借过一本小说看。这本小说里面讲到一个航空公司的驾驶员，他在驾飞机的时候，突然一下，他旁边那个副驾驶不见了。那空中小姐气急败坏地跑进来跟他说，机长啊，后面有些乘客突然不见了，有些其他的空中小姐也不见了。所以这个驾驶员非常的紧迫地回到机场，降了飞机赶回家，里面发现他太太不见了，发现他两个女儿少了一个。他赶回到教会去，教会里面许多的会友不见了，但是有许多留下的。牧师团里面有的牧师不见了，有的留下的，长老执事都一样。让我们一起翻开我们的圣经，看我们马太福音24章40节41节42节。我来读马太福音24章40节到42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接下来看我们今天刚刚读过的圣经25章第10节的后半段。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的确是你的经上常常这样的记着，你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求你在这边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警醒的等候，能够好好的预备，给你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坐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这一段圣经是天国的比喻里面的关于讲到末世的比喻的第一个。这一季过去的这3个月，整个的主日讲台除了是有外地的讲员之外呢，这个我们的主日讲台的主题是讲天国的福音。今天是天国福音里面在这个所谓的末世审判的讲论里面的第一讲。既然今天是最后的一个机会讲到天国的比喻，那么也许做一点点的复习。我们都知道辅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里面它的主题是天国。我这样讲是根据黄子佳牧师天国新约概论的讲义里面他这样说的。这三本福音书的主题是天国。那天国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天国呢？也是根据黄牧师的定义，他说天国是神主耶稣是神啊，是神是主耶稣掌权的地方，就叫天国。所以当我们来看天国的福音，我们来看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你用这个角度去看，你就比较容易能够明白它的信息在哪里。那么马太福音是福类福音的三部里面的一部。那么福类福音的主题是天国，那马太福音里面当然就有许多的地方提到天国这两个字。天国在马太福音里面的用法有至少有6个同义的这个词，一个叫天国，一个叫神的国，一个叫父的国，一个叫他的国，一个叫你的国，一个叫所预备的国。你回去找，如果你有串珠的话，你找天国、神国、父的国、你的国、他的国、所预备的国，一共出现了50次。你如果是查中文的串珠圣经，正好50次，除非我数错了，我老花眼啊。 如果你查英文的串珠圣经是49次，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地方其实就在25章的后面啊。那么中文有讲那天国的比喻，用到这个字的时候，英文里面没有讲，他说叫 again it is like， 所以他把天国这两个字省掉了，就差这么一点。那也许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天国、神国、父的国，种种啊，那么一共50次，但是天国这两个字出现了多少次呢？出现了38次，最多。第一次天国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的时候，是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所喊的一句话，那句话叫什么？好，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么是在第3章第2节里面所提到的，这是天国这个字眼在马太福音当中第一次出现的。那么再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刚才答得很快很好。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你的国讲了2次，那么请问第一次是在什么地方？当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愿什么？愿你的国降临，对不对？这个你的国是天国啊。那最后再考一题，我说也讲到他的国，那么圣经里面讲到马太福音讲到他的国的时候讲了3次，那么第一次是在什么地方？耶稣说你们祷告应该先求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啊。很好，谢谢大家答得不错。还有一个问题我突然又想起来了，天国的比喻在马太福音里面是很重要的，提到了许多次。今天我们讲的是天国的比喻的一个，天国的比喻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共出现多少次？你们如果不记得的话，我知道有一个人记得，蔡传道。1个多月以前他发给大家的那个讲义上面清清楚楚写了有12次。好，没关系啊，下次希望你就记得。好，我们言归正传，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天国的比喻啊。天国的比喻，或者是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比喻，它都是根据当时的风俗习惯而写的，因为这样子当时听的人就能够明白，就容易能够领会他的话。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一段这个比喻呢分成3个部分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我叫它做观察，如果你看你的讲义的话有一个错字，观察的察字错了，观察的察应该是观察的察，不是查验的查，你就自己改一下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把这个比喻做一个解释。第三方面我把这个比喻拿来应用到我们中间，好不好？这个其实我是根据这个何明志弟兄上次讲到用的方式，我觉得很好，我就学他的。我们先观察是看这个比喻当时的背景。根据差不多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的习俗，一个人他结婚的时候，要结婚的时候，会有一些童女，这边指的10个童女啊，童女呢是要跟这个新郎一起先在他们的村庄里面绕着村庄走一转，然后再进入礼堂里面去。所以这个10个童女为什么等新郎呢？因为他是要陪这个新郎去走这个路的，这是当时的习俗。这个10个童女是什么人呢？大概跟今天的伴娘不一样，因为今天的伴娘是陪着新娘出来的，对不对？今天的伴郎是陪新郎进来的，所以不一样，所以意思不一样，是当时的习俗。那么这10个人大概是从哪里来的呢？很可能是新郎家的仆人啊，他们家里面的仆人，或者是他们家的朋友或邻居啊，你的好朋友。那今天很像啊，你请你的好朋友或请你的邻居或怎么样，你的好同事、好朋友、好弟兄姐妹来做你的伴郎或伴娘。那么他要在婚礼当中陪伴新郎，再一同进入这个礼堂。那这个灯是什么意思呢？据参考书上我所找到的地方这样告诉我说，这个灯并不一定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灯，很可能是一个火把。我们知道火把是怎么做的啊？当时的火把啊，今天火把可能比较进步，当时的火把是一根木棍子，木棍子的一端 包上布，那布包足了之后要把它浸在油里面，要浸过一段相当的时间，让这个布把许多的油吸进去了以后就可以点火。在当时的这个火把，假如你把油浸满了点火，然后去走一圈进到礼堂，正好差不多15分钟。假如你里面油不够或者是没有油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故事啊，他讲了有10个童女，讲到有火把，对不起，讲到有灯啊，灯跟火把是同样的意思。那么有油或没有油，然后他们在等这个新郎来。新郎在旧约的时代一直是代表上帝，新娘是以色列国。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新郎是代表耶稣，新娘是代表教会。所以你也许可以想象到，这个10个童女有5个愚蠢的，5个聪明的，很可能他们就是什么，他们就是今天教会的基督徒。 OK， 这是一种解释啊。所以呢，很可能呢，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或许我们说有2种基督徒。有一种基督徒是有油的，有一种基督徒的火把里是没有油的。这个话怎么解释呢？我记得大概2-3个月以前，在礼拜五的晚上，在 MIT 的查经班的时候啊，刚好呢，在我们查经的那个教室的附近啊，另外有一群人在练外丹功。那么练外丹功的人，他们并不都是中国人啊。我们MIT 那个查经班，我去的那个查经班都是中国人，有的也在我们教会。那么另外那个外丹功的就不一定都是中国人。那么他们听见我们唱歌，那么他就跑来跟我们说，我们听到你们唱歌很美，我们想要来跟你们一起唱歌，要唱个歌给你们听。他说，我当时还不太懂，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隔壁练外丹功啊，我还很高兴。我就说好啊，唱歌就唱歌。结果当时的同学就有人比较警觉了，他就跟我说那是外丹宫的啊，他唱的歌可能有问题。那当时我们一警觉呢，我们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啊。他要来唱歌，我们说我们也要跟你唱歌。你要讲什么，我们要告诉你，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查圣经。结果一讲完查圣经呢，当中有一个练外丹宫的这一位朋友呢，他马上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哦，你们是基督徒，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从小就是去教堂的。你听懂这句话了？他在练外丹功，他从小是去教堂的。从小去教堂并不表示你就认识主耶稣，你去了一辈子教会，你可能是这5个愚拙的童女的一个。听懂了啊？我们今天教会这么多人，我们有许多别的教会，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人，可能这里面一半是愚拙的，一半是聪明的。当我们看到一个新来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他啊，不好意思嘛，问他说，你在你来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去教会啊？这个答案可能很广泛，他说有，并不表示他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你如果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那就把他放在一个角落里面去，他看他怎么答了哈，这就有不同了。所以一个灯里面有油的基督徒，我这边把它叫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个的解释是从这个 West Arnold 的那个关于解释耶稣基督的所讲的对不起，是讲耶稣基督的比喻那本书里面找出来的。10个童女外表上看起来没有不同，他同样的都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来教会的，同样的参与侍奉，同样的有做主日学老师的，同样的有做执事、做长老、做牧师的，同样的都有火把。火把是什么意思？我们大概可以解释成为他是受过洗的，他在人前做过见证的，他举过火把的，但是他火把里面没有油。我想在历史上 历史历代的教会都可以看见类似的情况，甚至于在使徒的时代，当彼得在的时候，那个亚纳尼亚跟沙菲拉他们同样的卖了他的家产，同样的把他的钱放在使徒的脚前，但是他们说他们怎么样，当彼得说他们欺哄了神，所以他们就当场死在使徒的脚前。以前我有一次听一个牧师讲到这个例子的时候，他就说假如今天彼得在这个地方讲同样的话的话，不知道这边会有多少死尸。听起来很严重，实在上就是这么样的严重。在耶稣基督亲自带的十二个使徒里面就有败坏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晓得犹大是败坏的，彼得是得救的，十二个人里面有一个是那败坏之子，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假如你去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的话，约翰福音十三章的前面一段是讲到耶稣基督要为门徒洗脚的故事，但是后面一半从十八节开始，实在是在比较这两个门徒，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犹大是一个没有得救的基督徒，就好像这个愚拙的童女一样。你如果回去读这一篇这一段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他说说他跟外表上跟其他的基督徒一样，因为他与十一个使徒同列，但是耶稣呢为他忧愁。所以当我们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忧愁，耶稣为他忧愁，他担心俗世界的事情，因为撒旦进入他的心里面。所以犹大当时他自己心里面，他可能觉得他做一件很对的事情，他为主的热心是为了要以色列国的复兴，所以他的目的是要达到一个他今生的愿望，是达到一个属世的愿望。但是彼得呢不一样，彼得他的罪洗净了。你如果记得在十三章里面前半段讲到洗脚的那一段的话，非常有意思。当耶稣说我要替你们洗脚的时候，那彼得就说不，主啊怎么可以，你是我的老师，你是我的主，我的脚不能让你洗，洗脚不太干净啊，不太好闻的。但是呢耶稣说什么若是你不让我帮你洗脚，你就跟我没有分量。结果彼得怎么说，他主啊你不但帮我洗脚，我的头啊我的手你都帮我洗了吧。他对主的热心是怎么样，他要主与他同在，他要与主有好的关系，他甚至于对主说我三次不舍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主耶稣说你会三次不认我。所以彼得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不是，彼得有失败的地方。彼得在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日的时候，他就三次不认他，耶稣已经告诉他了，他仍然做同样的错事。彼得以后有没有再做错事，当然有，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也指责出来彼得把这个律法跟恩典搞糊涂了，他有错的地方，但是他对主怎么样，他是至死忠心。我们爱主的人会跌倒，我们可能会跌倒，耶稣基督也会包庇我们，不是包庇，耶稣基督也会原谅我们，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会把我们拉回来。彼得有爱主的心，而犹大是爱世界的心，这当中的分别是我们要仔细的去深思熟虑的。这代表了这五个愚拙的跟五个聪明的人的不同。这边也讲到当主再来的时候，当这个新郎听到这个说这个新郎要来的时候，这些没有油的基督徒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向这个有油的人去要，有没有，你可不可以分给我一点。那么那个有的人好像很小气，他说我的不够用啊，我不能给你。如果你记得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的话，是那个火把在油里面浸了，你那个布要浸得透透的时候，当我浸得透透的那个火把上面的布，我怎么分给你呢？那么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救恩来自上帝，救恩来自耶稣，不来自基督徒。当人家来向你请教救恩的道理的时候，你应该好好的跟他说，但是真正救他的，真正领他进入神的国的，是耶稣基督，是圣灵， 不是你，不是我。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例子，是上帝要基督徒去传福音，对不对？上帝明明可以他自己一个显出一个大的神迹，让许多人得救。上帝可能可以让他的天使去向那个人传福音，显一个神迹，那个人就得救。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要用你用我去向那个人传福音，但是你我不是上帝。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忘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那么这个五个聪明的这个童女非常好，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没有说我的油就可以给你啊。我想一个最好的例子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当他把他的门徒要去跟耶稣的时候，门徒他就让他们去了，非常的大方，非常的慷慨，好像今天很多教会在争羊啊，这是我的教会的羊，那是那个教会的羊，你不可以去那边，一定要在我这里。施洗约翰没有这样，他不只是说他让他的门徒过去，他不只是传看呢，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的名声传开的时候，当很多人去跟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我们传福音的传道人，都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最后他这里提到说当买油的人买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他说：“主啊，主啊，你给我开门。”但是这个新郎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不认识你们。”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好几处的地方有同样的字眼啊。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入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么22章14节也曾经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边所讲到的这个信息是你可能已经太晚了。这边所谓的警醒啊，要怎么样的解释？你如果说警醒的话，这个聪明的愚钝的都没有完全警醒，怎么样都打瞌睡睡着了。但是他们有个不同，当一个睡觉的人是预备好了跟没有预备好是有不一样的。这预备好的他的灯里面有油，那没有预备好的他的灯里面没有油。那预备好的他与主有好的关系，他有救恩，那没有预备好的他没有救恩。所以我们讲最后一点，怎么样预备好。我想请大家一同看一段圣经，看一几处的圣经啊，那圣经的章节的出处都在你们的讲义里面。第一个请大家翻罗马书第8章第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罗马书第8章第1节。接下来翻以弗所书第2章。第8到第10节，很熟悉的地方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请大家注意，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神的恩典。但是接下来他说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原意是叫我们要行善。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这一点。翻过来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的后半段，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再翻过来看以弗所书第4章22到24节， 二十一节开始，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学了他的教，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当你脱去旧人，脱去你的旧我的时候，你要穿上新人，穿上这个新衣，这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最后一处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四节，然后跳到十到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四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边提到说，神已经将他的生命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他招了我们，他让我们能够认识那美德，我们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最后看十节到十一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想这一连串的圣经，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希望你不只要有一个得救的把握，你要有得救的见证。假如今天我问大家，扪心自问，主耶稣基督就这个时候来了，你预备好了吗？我不是想在这个地方重言伪听啊，吓大家，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危言耸听。我不是想要跟大家讲笑话或者是吓大家，你预备好了吗？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就这样与他一同坐席？你那个灯里面，你的火把里面有没有油？你可能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你可能是别的地方受洗，你可能参加许多的侍奉，你可能侍奉的非常的热心，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基本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预备好？所以这边我把它分成两段，一个叫有得救的把握。以前我们的王慈牧师写过一本小册子，以前我教这个受洗班的时候，那本小册子我要每个人读的，那本书就叫做得救的把握。耶稣在他的话里面，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得很清楚，大家都会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好，你说什么是永生？耶稣也讲得很清楚，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在山上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但我想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最喜欢用的一句话是罗马书里面说的，口里认识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什么？就必得救。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我们得救的把握。罗马书八章第一节，刚才大家读的，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基督里的你就可以将来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跟他一同的进入那个他的房里面去，一同的坐席，你就预备好了。那你说这么简单，我们都经过了这些，我们都是在众人面前做过见证的，那你还需要什么呢？ 我不需要什么，我是说你扪心自问，想想看你的把握在哪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要信他，信是很容易讲的，信有没有结果呢？雅各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要你把有信心的行为指给我看。我记得去年感恩节前，黄小石长老，洛哥的黄小石长老到这边来跟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他特别解释了什么叫信。他用杜甫的一首诗来解释信啊。他说当杜甫听见官兵已经收复了河南河北之后，他就欢喜若狂，他就回家了，记得哈。所以当你听见的时候，你相信了，你听你闻你相信了，接下来的是你的行动。我想我不需要再把那个诗背给大家听了，很好，很好听的就是。当你相信了，你就会有好的行动。刚才我们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节里面特别说到说，预备叫我们行善。所以主耶稣基督用他的恩典拯救了我们之后，我们必须有一个结果。他在这边的结果解释成为行善。什么叫行善？许多人说一个行善，对于行善呢，一个很直觉的反应就是做好事，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啊，修路、造桥、捐钱、接济穷人，对不对？这些没有错，这些都对。但是我想这个地方讲的行善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更深的意思。我把这个行善解释成为做神、做上帝所喜悦的事。当你接受主的时候，当你与神一同走这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相信你在你的一生当中一定会有如下的几个经历，我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当你认识主之后，你不会把他当作你隔壁的一个邻居，或者是你礼拜天来看一看然后就回家的这么一个跟你不大有相关的人。当你认识神，你明白他那丰富的恩典之后，你会爱他，你会要与他亲近，你要更加的了解他，你要学他的样式，你要与他做朋友，你要与他每日同行。黄子佳牧师在这边要一连串的跟我们讲与主同行啊，他讲了与主做朋友，与主明白主的心，与他一同死。下个月他回来告诉我们怎么活。当你认识主了之后，你会有一颗渴慕的心，要与他同行，要与他同在，要爱他。当你看不见这个主，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看见他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爱慕他的话，我们读这本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说，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一样，叫你们彼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最喜欢就是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就会去读这个圣经，就会想要去了解神。所以因着爱神，就会爱神的话，因着爱神会爱神的话，因着爱神就会爱来教堂敬拜神。没有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天天就在家里面看这个 TV evangelist 就看这个电视上的布道家的讲道的话，他会能够被称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不敢说他是不是有重生得救，但是我相信这不是神的意思让你做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教会迟到的问题很严重。假如你是爱神的，你有没有礼拜六晚上就开始预备，我第二天要去崇拜，礼拜天的早上把时间看好，我九点半以前一定到这里。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并没有说你来了就表示你是那个五个好的童女啊，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相信假如你爱神的话，你会有这样一个催逼之心。 你是不是主日崇拜完了之后就赶快去北京园吃午饭，还是说你愿意留下来上主日学？那也许你说，哎呀，这个主日学这个教的这些题材我通通都会了，我很熟了，我不需要再上了，那太好了，我欢迎你来教主日学。所以当你爱神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爱神的话的心，当你爱神的时候，你要爱亲近神的心。第二点，你要爱弟兄姐妹。爱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李长老前几次来跟我们讲，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不只是如此，我想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些话，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了。这个耶稣说的啊，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了。所以我这样说是要你们彼此相爱。耶稣基督说，你要遵守我的命令，我的命令是要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是彼此相爱，你就是什么？我的朋友了。啊，更后面讲的更棒了。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且我派你们去结果子，你们无论向父求什么，神就赐给他。很多人就看到那一句话，你们无论向父求什么，神就赐给他，忘了前面，忘了后面。神，这个耶稣在这边所说的话的意思是说，当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就是听我的话的人，遵守我的命令的人，这样我做你的朋友，你为我去结果子的时候，你向父求什么，多结果子，他就给你结果子，懂吗？只求什么都给你，只求结果子，他就让你结果子。这非常宝贵。什么叫结果子？结果子，第一个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属灵的果子。第二个，我把它解释成为教会能够传福音，能够有增长。一个教会里面能够领更多的人来归主，这是一个结果子的教会。所以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因为他向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相爱之后就结果子，我要有相爱，你们去结果子，你就有求必应。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求，我们说，主啊，求你把更多得救的人加添在我们教会的时候，这就会有求必应。我们听主的话，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够领更多的人归主。所以第二个是爱人以及爱教会。我回头刚才说爱神，爱神的话，第二个爱弟兄姐妹以至于爱教会。爱教会不只是于礼拜天到这里来一来而已，爱教会也代表你参加教会许多的侍奉。那有的人说，教会有什么侍奉啊，你来告诉我吧。很容易，你如果领到今年新出的这个出版的教会通讯录的话，翻到最后两页，上面有教会许多的事工，许多负责任的弟兄姐妹，你去找他们没有错。你愿意来侍奉是最好的。你如果爱这个教会，你把这个教会当作属灵的家，我们常常用这句话，你把教会当作属灵的家。但是我这边更要强调的，你把这教会从整体，从任何的方面都要当成是你的家。以前李牧师讲过一个笑话，他说在那个前面那个进来那个拉比那个地方啊，有一个质子掉在地上，他就站在旁边看，刚好是教会散会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走来走去，没有一个人动那个一下。假如那个纸在你家里的客厅里，你怎么办？你早就捡起来了。我再讲一件事，这是我有人告诉我，有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有一个父亲带了一个儿子在这边敲鼓，敲得很大声很响。我不知道你是谁啊，对不起，我讲话冒犯你的话，请你原谅我。据说这个父亲就对儿子说，你敲吧，你打吧，反正不是自己的，打坏了就算了。你有没有把教会当自己的家？所以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很重要。接下来第三点，远离罪恶。好，我们爱神，我们爱神的话，我们爱教会，我们让教会成长，我们听主耶稣的话，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们留在这世上会做比他当时在这边做更大的事，教会有成长，所以有爱神，有爱人。第三，我们要远离罪恶。以前有个故事，有一个小偷，他从小到大嘛，在是一个流浪的人，他只会偷东西。这个肚子饿了呢，到一个饭店门口看见一个那个饭店的那个老板不注意的时候，就把蒸笼里的馒头偷一个或者包子偷一个，就赶快跑。那么后来有一天，他经过一个教堂的门口，听见里面的牧师在传福音，那么他就进去听。那牧师就告诉他说：“啊，我们人都是有罪的，我们都犯了罪，我们有罪性种种的。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遮盖会原谅我们的罪，而且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会让我们越来越好。”于是他就非常的向往啊，他就很高兴的就跟那个牧师讲了，他就接受了主，他就受洗，他就变成基督徒了。那他这样子完了回家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呢，因为肚子饿了怎么办呢？他就啊，肚子饿了就不敢去偷，肚子饿就不敢去偷。但是有一天呢，人是铁，饭是钢啊，没有办法，就去又偷了一个。吃完了之后呢，他就很生气，去找牧师。他说：“你告诉我的，我信了主，我变成基督徒之后，我就不再犯罪了。”那牧师说：“的确啊，你应该有不再犯罪的心，你。”以前偷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他说没什么感觉。你现在偷呢？他我难过的要命。他你就对了。上个礼拜黄牧师问我们几个问题啊，是不是基督徒就不犯罪了？没有这样讲，没有说基督徒就不犯罪了。基督徒是犯罪的时候仍然有神的宝血的遮盖。有很多基督徒常常用这个话来替自己找借口啊，说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你看保罗都一样，所以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我不如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没有往下读啊，那保罗说苦啊，我真是苦啊。你犯罪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苦啊？但是保罗还接下来讲了更重要的一句话，他说靠着主耶稣就能够脱离了。主耶稣多在我们心中掌权，主耶稣多在我们身上做主，我们就多能够脱离。最近这几个月黄牧师在我们中间讲这个罗马书三章到五章叫因信称义，罗马书六章到八章我可以把它叫成因信称圣，你回去仔细读啊。因信称义我把它叫做脱离罪恶的权势。罪恶的权势是什么？是要你死，你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沉沦。罪恶的捆绑是什么？是你已经脱离了权势，你不会死了，主耶稣基督宝血已经拯救了，以后你呢还忍不住要犯罪。当你因信成圣，你走成圣的道路的时候，你渐渐的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哦，我刚才讲到爱神爱人远离罪恶，最后一点你要有生命的见证。刚才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这边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第22到24节特别说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你的工作单位或者是在你的学生你的同学当中，他们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他知道你是基督徒是因为你跟他说我是基督徒，还是他觉得你不一样？他看出来你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想这个在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南区查经的时候都debate过这个问题。我深信你应该不一样，我深信别人不用你讲你是基督徒，他会羡慕你，因为他发现你生命上有不同。你有结圣灵的果子，你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有这些好的这些不同的表现。你有上头来的智慧，你有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多结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你跟别人不同。有人常常说这个罗马书里面 保罗讲说，我向不是保罗说，保罗说我向什么人传福音就向什么人，对不对？那很容易，所以我向这些这一群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他的行为不好，我跟他一样，对不对？不是。我举个例子，戴德生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向中国人传福音就像中国人，真像哦，你找他的照片来看，他留辫子，他穿长袍，他讲中国话。但是别人看到这个戴牧师的时候，知道不知道他是传福音的？知道。他跟他们的文化能够认同，但是他跟他们的信息是要告诉他们的永生的盼望。所以有见证是有新生的样式，有见证是要能够传主的福音，传主的福音是有生活的见证，更强于你满嘴讲出来的许多的道理。所以以上的四点，爱神、爱人、远离罪恶、有见证，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让大家在你回想你自己有没有得救的把握的时候，你也数算一下你有没有得救之后所接下来的果子，你有没有照神的话说，我是不是有行那个行善的那个善，我是不是有真正得救的见证。这是自然的流露，不是出于勉强。我们常常想到当我做基督徒的时候，我有许多该做不该做的事儿，我就天天拿出来算，哎呀，糟糕了，做错了。这种叫做守法律 ，legalistic 是守法律，而不是靠恩典，懂不懂？你有没有靠神的恩典，你能够做得出来，完全是自然的流露，而不是勉强。所以我很喜欢彼得前书，他说的一句话：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当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把握，因为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活出来那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这一篇这一篇的讲论呢，这个比喻是讲天国的比喻。天国是主耶稣基督掌权的地方，你是不是让主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上掌权？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是预备好了的基督徒。若是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会有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掌权的见证。让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度的在你面前匍匐敬拜，我们这是渴望继续不断的能够与你有交通，我们这是渴望继续不断的能够在这边服侍你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愿意与你亲近，我们愿意更加的知道你，更加的明白你，我们愿意我们的生活能够远离罪恶，我愿意我们的生活真是满有那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在这边恳求你赐下你的恩典和能力，亲自的使我们能够全然成圣，得蒙保守，恭敬等候那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